待。耶稣，我们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堂，就是要永远与你同在，与你同住，真的是好的无比。求主继续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，好叫我们的一生继续的竭力追求你荣耀的同在，也每时每刻住在你荣耀的同在中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下午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，就是与神更亲密。那如果神他等着要跟我们会面，他可想跟我们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可是我们却把其他的事情摆在优先，那我们真的是太短视了。历世历代神得着许多知心的朋友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，他们可想更深进入神的同在，所以神的同在就成为他们生活、工作、服事的力量。他们可以借着每一天恒常的祷告、不住的祷告，把整个生命、生活都献给神。所以他们发现一项伟大的特权跟福分，就是不管身处何地，都可以俯伏敬拜神，随时可以瞻仰神的荣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、求问神。曹牧师今天早上有特别提到，我们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到你得到个答案，其实认定神、求问神可以在你生活当中每个时刻，你遇见一件事情，你的心立刻仰望神。有的时候你很不确定，你会多花一些时间，可是有时候仰望神，哎，好像你就觉得有一个想法让你很平安，你就照着去做。所以我还是认为圣经上的话是非常正确的，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我们本来就应该认定神、求问神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活在神的同在中，而且以神为乐，在神的同在当中欢喜快乐，这个是锡安子民的生活方式。我们来看诗篇87篇5到7节，诗篇87篇5到7节，请你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论到锡安，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，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。论到锡安，锡安的子民就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，所以神他会吸引锡安的子民追求神自己，神要亲自坚固他们、建造他们。神认识这些人，神认识那些真实渴慕神的人，他会把他的这些宝贝一个一个记录在心中。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所以神自己就成为锡安子民的全员，主自己就在我们里面，就是那个泉源，是万福的源头，是喜乐的源头。所以锡安的子民是跟那个最喜乐的神相交，常常在那里喝生命乐河的水，不能不欢喜快乐的跳舞，对不对？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1章12到14节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12到14节。31章12到14节，耶利米书31章12到14节。好，请你们读。
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留给耶和华施恩之地，就是有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羊羔、牛犊之地。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 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我的百姓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每天我想到神的恩惠，我可以活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，可以自由地追求神、侍奉神。我们实在要因神的恩惠知足。那这个锡安的高处，就是以弗所书提到的，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就是锡安的高处，是跟至高神亲近的地方，满有享受，而且心中完全的满足，好像浇灌的园子。神用他的圣灵不断地浇灌我们，所以彼得说，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保罗说，我们可以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曹牧师也教导我们不要忧虑，因为这里提到神的心意，他期待我们的心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，不再有一点愁烦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跟主说，主，我不要一点愁烦，我就是要交给你。所以我们的悲哀可以变为欢喜，神要安慰我们，使我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而很要紧，就是你要披上赞美衣，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你要赞美赞美神，赞美到一个地步，把这些忧伤之灵赶走，把这些愁烦赶走。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。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
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缺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
好，你看哈巴谷，他一直稳行在高处，对不对？他一直稳行在那个锡安的高处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得胜？他的处境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没有粮食，没有羊，没有牛，他处在那个不顺遂不景气的光景。可是他懂得寻求神，他安静等候神，安静等候，安静等候神。他继续回到里面，回到里面，天天借着祷告与神相交，结果他得着极大的报偿，他得着神自己，他得着神自己，他是因耶和华而欢心，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，他是因耶和华而欢心，因为救他的神喜乐，他因着神而喜乐，以神为乐。所以他懂得单单的寻求神自己，所以神自己成为他的喜乐，成为他的力量，使他可以灵里头一直稳行在高处不下沉。所以你会发现喜乐是与神亲密的人身上的一个标志，他们身上这个喜乐是外面的环境夺不走的。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办法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而且得着这个内在喜乐的泉源呢？因为人他保留了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他常常受这些事情所牵引。老约翰说，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如果一个人心一直被这个世界抓住，他爱这个世界，他就被世界的灵掌控，爱父的心就不见了。 他根本没有心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而一个爱世界的人，当然很容易被肉体情欲掌控，他是凭着物质的标准或世俗的标准去判断一切，他很容易体贴肉体的情欲，天然的肉体，只求满足那些物质上的欲望，他不会在意神的旨意，也不会追求神的同在。还有很多人，他就是被眼目的情欲掌控。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男生戴耳环跟女生学的？你知道现在男生也化妆，有时候我靠近个男生，我发现他身上涂的这个面霜味道好重哦，跟女生差不多。所以你看人越来越被那个眼目的情欲掌控，很注重那个外表的打扮，他追求的就是能向人炫耀的事，那个眼睛看见的东西虏获了他的心。他相信喜乐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，所以爱世界的人他会陷于今生的骄傲，他以今生所拥有的一切为足。可是老约翰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。所以肉体的情欲，眼目所喜爱的一切，今生所快乐的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唯独你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你更明白神的心意，你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才会永远长存，这个是有永恒价值的事。唯独遵行神旨意是存到永远的美事。我想今天要举甘恩夫人做例子，让大家更了解这样的事情。这个法国的甘恩夫人，她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所以她就用自己的外貌、世俗的装扮，还有社交场合的出众为傲。她在镜子前呢，浪费很多的时间，她很爱慕虚荣。她16岁，在父亲的安排底下嫁给了38岁的雅各·盖恩。这两个人年龄相差22岁。她的婆婆是一个没有受教养的妇人，用铁杖辖管家庭。她的丈夫有很好的地位，很爱护她。可是呢，有很多因素让这个盖恩夫人新嫁娘生活负担沉重。这个盖恩先生经常生病，加上两人那个年龄差距太大，而婆婆有火爆的脾气，所以这个盖恩夫人她本来很聪明，而且很敏锐，她很敏感，就遭遇前所未有的痛苦。她不明白为什么神把她摆在这种环境里头，让她觉得很苦。一直到很多年的熬炼之后，她才相信神这么做是要叫她脱离自负和世俗的生活。其实神就是要磨掉他身上那种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允许，甘夫人不会经历那痛苦的熬炼。所以借着这种环境上的熬炼，虽然他里面很痛苦、很不舒服，可是神就是要把他身上的渣子完全除尽，使他成一个精金的器皿。他后来这样讲，他说，我天然的骄傲是如此强大，只有深切的忧伤可以破碎我的灵，使我转向神。他说，神啊，你安排这一切为了要拯救我，你使我受苦是出于你极大的恩惠，使我蒙光照。现在我已经清楚干见，你就是要让我的虚荣心还有我那个傲慢的性情死掉，所以按着神的旨意，你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边，对我实属必要。所以他在这个家庭里，他说他是用忧伤当饼，他饮的是满杯的泪水。那么这一切的痛苦就是驱使他的心更加的来亲近神，他不停的仰望神，因为他很盼望在这种忧伤当中可以寻得安慰。结婚一年以后，他生了一个小男孩，他觉得为着这个孩子，还有为着他自己的缘故，他需要更加的来亲近神、仰望神。 没有想到灾祸接二连三来到，她的儿子出事不久，她丈夫损失了大部分的财产，这件事使她贪婪的婆婆非常怨恨，把气都出在她头上，然后她又生了一场大病，几乎要死，她身体呢软弱到只剩一丝气息，她终日躺在床上，她就在那里更多思想属天的事情。她在生病当中又听说她所爱的姐姐母亲相继去世，这对她的情感伤害极大，她的心都破碎了。那这些试炼虽然很大，可是真的为她的灵魂效力，神就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她里面。所以她在痛苦当中，她了解到只有在神里面她才能寻得真实的安息，所以她就更加热切的起来寻求神，单单要寻求神。可是她在祷告上遇到难处，她好像找不到神。后来神借着一个方济会的修士告诉她，他说这是因为你到外面寻找那在你里面的，如果你到你心里去寻找神，你就会找到。这个方济会的修士这样跟他讲，他说因为你到外面去寻找那在你里面的，你当然找不到，可是如果你到你心里去找神，你就会找到。甘夫人恍然大悟，所以他就回到里面，回到里面用单纯的信心热切的寻求神，神真的被他寻见了，他就定义他永远不再背弃神。当他找到神以后，他这样子讲，他说神赐给我那个与神同在的经历，那不只是知识上的理解而已，而是凭着最温柔的态度所拥有的。他说我经历到雅歌一章三节的话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他说我觉得灵魂深处有一种恩膏，立即呢医治我所有的伤，那一整夜我无法睡觉，神的爱好像大海流入我的内心，也像烈火般焚烧，瞬间好像把我存留的己给消灭。突然之间我大大的改变，变得连我自己跟其他人都认不出来了。所以甘夫人20岁的时候，透过信靠基督，她有重生得救的把握，她得到那个救恩的确据。到了1668年7月22日，她这样讲，她说呢，现在对我而言呢，没有什么事情比祷告更容易了。她说在祷告中几个小时如同几分钟一般，在祷告中几个小时如同几分钟一般。我们刚刚有比较长的祷告时间，有没有人如坐针毡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需要操练，你正需要，你正需要。高恩夫人也是经过一段寻求，对不对？她才进入这样的情况当中。所以她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祷告更容易的了。在祷告中几个小时，如同几分钟一样。她除了祷告，我简直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。他说我的爱那么炽热，不容许我中断祷告。他说这是一种喜乐和令人着迷的祷告，可以从中体会神是那么伟大，那么洁净，毫无混杂，不受干扰。他说这种祷告可以把灵魂的力量卷入深刻的记忆中，这是一种把一切全然交托给神的光景，和在神里面充满了深情的安息，不需要透过意志上的努力。隔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告诉那位方济会士这样讲，他说我爱上神远超世上最深情的人在地上所爱慕的。他说神这样持续强烈地占据我的心，使我很难思想其他的事情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值得我注意的了。他说我像以往所参加的宴会告别，不再参与世俗的娱乐跟跳舞，世人所珍视的欢乐 现在对我来说那样淡而无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去那么喜欢这些，我现在自己都觉得很纳闷。所以大约有两年的时间，甘夫人的信仰经就是停留在这种状态。可是后来又被世界吸引偏离正路，他去访问巴黎。那在巴黎的时候，他因为忙着跟人家见面，就忽略了祷告，然后又进入了他过去所融入的那种社交界。他很快的意识到自己的情形不对劲，他就匆促的返家。他为他的软弱感到很苦恼。1670年，他又跟他丈夫一同在法国各地旅行，他就发现那种世俗享乐的旧生活对他仍然有许多试探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天，一样会有试探的，因为魔鬼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所以他感觉那种世俗享乐的旧生活对他仍然有一个吸引力，所以他里头很忧心。所以他觉得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他忽然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个充满试探跟罪恶的世界，他觉得这样也很好。甘夫人的试探主要是来自那种世俗的装扮跟言行，他良心所受的责备呢，就让他里面好像被火烧。他的软弱使他内心充满痛苦，有时候就是一直在流泪。足足有3个月的时间，他没有办法享受过去与神交通的喜乐。最后他心思开始转到这个圣洁生活这件上面，他很盼望有人教导他怎么样过一种与神亲密同行，过一个种可以对世俗老肉体跟魔鬼得胜有余的生活。他很盼望有人教导他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在过这个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，他要去圣母大教堂。结果在路上，他就遇见一个修道装束的贫穷人。哎，这个人就停下来跟他谈论信仰的事情。甘夫人后来讲，他说这个人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向我讲论神跟属神的事。从这个人讲的话里面，好像这个人知道甘夫人一切的来历，他的美德跟他的软弱。后来甘夫人这样讲，说这个人使我了解神所要求的不只是一颗以蒙饶恕以蒙神赦免的心，神要的是一颗能够实际表彰圣洁的心。也就是说，神儿女的生命能脱离地狱，只能脱离地狱是不够的，神还要制服人天性中的罪恶，叫这个人可以达到一个极致的那种高贵跟纯净。他说神的灵为这个人讲的话做见证，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引人注目的人，从那以后也没有见过。他说这个人讲的话刺透我的心，让我很受震撼跟冲击，所以他到了这个圣母大教堂不久就晕倒了。可是那天他离开这个圣母大教堂之前，他再次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。所以这些痛苦的经验让他明白，你想要侍奉神又想要侍奉世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如果可能，从今以后我要完全属于主，世界跟我无分。又过了2年，他就签了一个献身之约，这是一个他做的事情，跟神签了一个献身之约。他知道即便神会继续再让他遇见一些痛苦的试验，神也只是要让他更加的圣洁，要洁净他本性中的那些渣滓。而他也知道他的美貌是他自高自大还有效法世界的主因，他也知道这个东西，他的那个美貌是他头一个应该被打碎的偶像。1670年10月4日，就22岁出头的甘夫人，突然间他感染了毒性最强的天花。 这个东西就破坏他的美貌。但是呢，他外貌虽然被毁坏，可是他发现那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。他说，我的心被保守在满足的状态中，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。神不住地提醒我，外表就是我的信仰遭受试验跟跌倒的原因。他说，从前的美貌成为我的灾难，如今借着外在的损失可以满足我得回内在自由的渴望。好，这样的想法为我的灵魂呢带来莫大的满足，让我呢更与上帝紧密的联合。这种与神联合是世上最幸福的君王所拥有的，也没有办法跟我交换这一切。所以他的面貌被天花所毁，别人认为他一定会很伤心。他说，我躺卧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知道我骄傲的网罗已经彻底被除去了。我经历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，我在深切的静默中赞美神。他说，当我逐渐的康复，我能够在床上坐起来的时候，出于好奇，我请人送一面镜子来，一看，我发现我的面貌跟过去不再一样了。他说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，上帝要求真正的献祭。他有另外一个很爱的偶像，是他的小儿子，是他最依赖的孩子，结果也被神拿走了。这次的打击，他说，真使我伤透了心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但是在我软弱当中，神赐给我力量。我很爱我的小儿子，但是在他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中，我清楚看见主的手，所以我没有流泪。我把这个小儿子献给神，然后跟神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到了1672年，甘夫人所爱的父亲与世长辞，她3岁可爱的小女儿也在那一年去世。不久以后，她的朋友跟精神导师格兰杰也因病去世。所以再一次，她需要遭遇这些痛苦，这些试炼，他没有人可以依靠，也没有人可以安慰。到1676年，当时已经与他和好的丈夫也被主接走了，所以他失去了世上所有亲密的人，而他知道这是主所允许的。为了使他骄傲的心可以更加的谦卑下来，就是他学习单单的寻求神，单单的凭信而活，单单的靠主而活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为靠神的儿子而活。所以真正的喜乐跟平安是来自信心生活，而不是来自感觉。真正的稳定的喜乐和平安的生活是来自信心生活，而不是来自感觉。他曾经活在很好的感觉里面，祷告连续几个小时，哦，感觉那么好，很着迷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要他学习是凭信而活，像罗马书15:13所说的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因着信才会有诸般的喜乐平安常常充满我们的心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只一直注意感觉，他在追求 feel， 他的目光常常就从主转离，只是转移到他的 feel 而已。那一转离主，所有真实的喜乐平安都离我们而去。所以甘夫人就发现，有7年的时间里，其实她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感觉跟情绪里头，一直到她学会凭着单纯的信心而活，他才发现信心生活其实比被感觉跟情绪 所控制的生活更加高贵，更加的圣洁，更加的快乐。所以过去呢，虽然他也很追求主，但他顾念自己的情感多过于主自己，他思想恩赐多过于施恩的主。所以现在他的信心开始得胜的升起，借着信心他可以胜过那些不如意的环境跟情绪。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些外面的剥夺跟试炼，把他心中的偶像一个一个一个打碎，好几年哦。所以属灵不是一下子，好几年把他心里面的偶像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打碎，然后把他里面的老我一样一样一样的钉在十字架上，叫他里面的心眼完全对焦于主自己。当主做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，他心中那些黑暗阴霾就一扫而空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像滚滚红桃般的荣耀。圣灵开启他的眼睛，让他看见他所受的苦难都是神化妆的祝福。苦难呢，好像一个黑暗的隧道，你穿过这个黑黑的隧道，你穿过那个重重艰难的捷径，哎，一出隧道，你发现是一个泉源之谷，是一个祝福之谷。所以甘安夫人被主洁净了，成为合适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圣灵属天的保惠师那样住在他的里面，充满在他的里面，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他这样讲，他说如今我不只要得安慰，而且我要得着赐安慰的神，我不只要得着平安，更要得着赐平安的神。和这种内心真正的平安，使我过去所遭遇的一切都值得了。虽然这只是开始，他说我有深厚的平安充满在我的灵魂之中，我所有的渴望都在神里面被满足，我里面没有一点惧怕，因为我有坚固的信心，我把神摆在所有的困惑跟大事之前，我把神摆在最前面了。我已经一无所求，因为我有充足的信心，在现今的内心的状态底下，每一分钟都可以让神的旨意成全。因为一颗成圣的心是跟神的意念相合，一颗成圣的心是跟神的意念相合。他说我没有自己的主张，我只求神的旨意得着真实而适当的表露。他说我的心呢，经历到一种不寻常的能力，我可以去做任何神所要我做的事，也可以忍受任何出于神所安排的事情，神的命令成为我生活的准则。所以你看甘夫人，她是经过了好几年，对不对？那是好几年的熬炼，她专心追求神，她愿意死掉跟神合作，她没有发怨言，她降服，他向自己天然的感情死掉胜过老我，所以他可以跟神更加的亲密。所以一个人他想要跟神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，当然是需要付上代价的，是需要顺服神跟神合作的。因为世界肉体罪恶的这些东西都会拦阻人更加亲密。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向世界死掉，他不要体贴肉体，他要过一个圣洁完全顺服神的生活，他才能够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因着神的怜悯，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会一个觉醒的时刻，所以他会从内心深处跟神呼求说，神啊，我实在厌烦那种跟你有隔阂的属灵光景，我不在乎我将付出任何的代价，我只渴望跟你毫无间隔。如果有人开始有这样的呼求， 那他的属灵生命就会开始有一个转机。你知道雅各当中的女子就是这一种基督徒，像神怜悯他，让他开始懂得发出一个祷告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酒就是世上的福乐，主的爱情比世上的福乐更美。所以这是一个心灵觉醒的基督徒，他渴求跟神面对面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可以跟神面对面，这是一种有深刻的亲密的关系。所以王就带他进入内室，圣灵吸引他多多进入里面的内室，他在那里褒奖王的爱情，称赞王的爱情。耶稣就是那万王之王，他就是我们喜乐的秘密原因。我们一直是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，不是因为有外在可见的祝福，或是我们的工作侍奉有成就而欢喜快乐，不是因为外面这些，是因着主还有主的爱情欢喜快乐。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世代里面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所需要付上的代价之一就是时间，就是时间。所以每一天你该灵修的时间你要先分别出来给神，你应该聚会的时间你就是先把它定规下来，分别为圣归给神。可是有好些基督徒不是跟主祷告说，主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他的祷告是，主我要快跑向前，求你呢扩张我工作的范围，侍奉的范围，你加强我工作的能力，侍奉的能力。所以他就没有让圣灵吸引他往里面的内室去，反而不受限制地往外扩张，至终灵力枯干。因为他没有那种与神在内里隐秘处相交的时间。今年八月我去欧洲服侍，结果在一个地方我发现那里一个很重要的同工病倒了。他病倒了，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说，你有没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？并我这么一问，他很诚实的回答，他说，刘牧师，很不好意思，你每年都来告诉我们要花时间安静等候神，你都来告诉我们要把渴慕主摆在侍奉主的前面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安静等候神，所以他就忙到病倒了。我常常觉得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知道，但他没有去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种跟主在隐秘处相交的时间。有一次有个姊妹问我，她说，我好喜欢看武侠片，好喜欢玩电玩，动作越激烈越过瘾，难道你都没有这种渴望吗？她问我。我说，我从一信耶稣开始，我的时间就被聚会、读经、祷告、读属灵书、看服事都占满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我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我也不会想要看电视、看电影，都不会想要做这些事。我发现那种娱乐确实会抓住人的心，拦阻人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你看见很多人，他有时间看那个什么连续剧，很多时间看电影，然后你问他有没有花时间安静等候神，他说没有时间，这真是太奇怪了。这个雅各中的女子，她被主吸引，她尝到那种跟主相交的甘甜滋味。所以在雅各二章三节她这样讲，她说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被主吸引进入神同在的那个印下，那么欢喜，觉得那么甘甜。 可是他并没有达到属灵的高峰。所以追求主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的。到了雅各二章十五节，主告诉他说要给我们请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所以一个人他懂得要追求主了，可是人常常有盲点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看不见自己生命的园子当中有小狐狸。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跟小狐狸共处太久了，不以为意，不知道这个正是他没有办法与主更加亲密的原因。所以说主是借着你想不到的方法来让你发现，原来我生命竟然有这种东西，好可怕哦！显明我们里面的小狐狸。你知道有一只小狐狸叫做埋怨，埋怨。这个埋怨呢，会破坏人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。一个弟兄他也知道不要埋怨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有一段时间呢，他很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埋怨，因为他知道说埋怨真的是对神的一种冒犯。埋怨就是好像对神说我不喜欢你所做的，如果我是你的我才不会这样做。所以埋怨是缺乏对神的敬畏，也是神所厌恶的罪。事实上我们知道埋怨是以色列人错失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。那么这个弟兄因为他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说出任何埋怨的话语，他觉得自己还不错。有一天早上他睡醒的时候，他觉得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很清楚地跟他讲说，我听到你心中的埋怨了，被识破了。他就震惊地坐在那里，醒悟到自己真的是自欺欺人。他立刻悔改，他说是主，我心里面其实在抱怨，只是我表面上都不讲而已。他真的求主的宝血彻底洁净他的里面，真的求主洁净他那种心中的埋怨。因为他认罪悔改，所以圣灵再次吸引他的心，让他可以更多的进入主的同在，与主更亲密。还有忧虑也是一种最常见的小狐狸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担心你有没有办法养老，不要担心我会不会失去工作，不要再一直担心我的先生会不会变心，不要担心我这个小孩子的反叛期会不会出现，不要在那里为明天忧虑。忧虑会使人专注于问题的本身，而没有办法专注于神自己，而且忧虑会把问题放大，然后就把神缩小了。忧虑像一片乌云，会遮蔽公义的日头，使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容脸。有一个抵挡忧虑，你知道魔鬼会一直射忧虑的火箭在我们心中，魔鬼会射那个忧虑的想法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思想里面。你要举起那个信德的藤牌，举起信心的藤牌，举起感谢的藤牌，举起赞美的藤牌，来抵挡那个忧虑的火箭。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心中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你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。对，你所关心的这些神都会安排，你所需要的这些神都会加给你，你的神是可信任的。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你。所以你应该忧虑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对不对？如果有，那你心中有平安，其他一切神会负责。 一个牧师的女儿，她从小读圣经，认识圣经，可是成年以后，她喜欢上一个没有信主的男孩。结果她决定离开她的父母亲，跟着她的男朋友远走他乡。没有想到在深夜里出了车祸，非常严重。被送进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她存活率渺茫。跟她父母说可以预备后事了。可是牧师觉得，这个只是医生的宣判，她还要来祷告神。所以就跪在那里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主，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要忧虑，我就是要称颂你，我就是要赞美你，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。”结果，体无完肤却仍然有气息的女儿活过来了，只是呢，她的面容留下了长长的一道疤痕。可是个女孩子并不认为她的疤痕很丑，她觉得她身上这个疤痕就是提醒她，她是一个被主耶稣从死亡里救出来的人，所以主耶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就在她里面涌流。所以他现在知道他宁愿有耶稣，他不要地上的爱情，他真的可想跟耶稣越来越亲密，而不是跟那个不信主的男孩越来越亲密。因为你跟世上那些不信主的人交往，你只会被他带往世界去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小狐狸叫做求人的荣耀，求人的荣耀。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人他工作的目的就是求人的荣耀，他盼望在别人眼中显得极为重要，也要让自己感觉自己很重要。可是神并没有要我们成为蛮有成就的重要人物，这样他才会看重我们。神不是用外表来衡量我们的，神呼召我们要做良人耶稣的佳偶，做耶稣基督的心腹。神呼召我们成为神的爱人，这是我们最首要的身份。你是神的爱人，神那么爱你，难道他会不管你生活的需要吗？不会的。我们的身份是神的爱人，所以我们最在意的是，应该是我有没有跟神越来越亲密，我有没有跟耶稣越来越亲密。事实上，我们理解我们的身份，会大大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所想的事情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国度是在爱中建立的。一旦我们知道自己蒙神所爱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。很多人不相信神的话，他说我就是这么卑微，这么糟糕，这么没有价值。我跟他说，圣经上明明说你是圣洁蒙爱的人，他说可是我感觉好不好，让你的感觉死掉，让神的话真的进入你的心。保罗说我们的身份是圣洁蒙爱的人，所以你一旦明白你是圣洁蒙爱的人，你当然很想来朝见这位爱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因为神那么爱我，他渴望与我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当然也很盼望来到神面前，更多的去品尝与神相交的亲密滋味。那当一个人他跟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，他当然会渴望要顺服神。他跟神有亲密的相交，他一旦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就一定要顺服。他一旦知道圣经上提到的神要他做什么事情，他凡事都是为着爱神而做，并不是要求人的赞赏跟肯定，因为他不需要借着成就来肯定自己。在主那个深情的爱中，我们已经被主肯定，被主悦纳，被主看上了。 所以我们要先成为全心爱神的人，先来被神的爱充满，这样我们才会用一个更深的顺服跟坚持来为主工作，来服侍神。当然神也关心你工作上的需要，关心你工作的成果，但这个是次要的。可是有太多的人把它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每天为着他的工作呢，心里头就是很紧张、很忧虑、悬悬不定。不要把工作跟工作的成果摆第一，要把神摆第一。神要我们先来享受神的爱，先来成为爱神的人，然后我们开始爱我们周边的人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邻居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爱我们周边的人，然后我们因为爱他们就关心他们的灵魂，我们就渴望传福音给别人，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把第一诫命摆第一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最大的诫命。而爱的表现就是顺服，当你真正爱神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在雅各里头，那个良人跟他的佳偶讲，他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你知道一个爱神的人会立刻顺服，起来与主同去。当良人说要给我们起拿小狐狸的时候，爱神的人会立刻顺服神的光照，把小狐狸交给主处死刑。可是雅各中那个女子，她因着恐惧，还有她人性的一个软弱，她不愿意顺服主，她没有顺服主，没有起来与主同去。结果到雅各第三章，你就发现她失去了主的同在。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没有顺服而对我们生气，就不爱我们了，不会的。我再讲一遍，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，而我们因为软弱没有顺服，神就在那里生我们的气，然后他不爱我们，不会的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他对我们的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顺服主，会使我们感受不到主的同在。所以雅各这个女子在第二章，因为她没有顺服，所以第三章你就发现她找不到主，她失去了主的同在。所以每一次你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诚实的来到主面前，问主说，主，是不是我在什么事上忽略了顺服你？是不是最近我的生活里头我忘记了遵守你的命令，我没有常常喜乐，我一直在那里担心。你就求主光照，有什么地方没有顺服，你只要立刻悔改再来顺服。有的时候神的同在马上恢复，有的时候神的同在渐渐恢复。所以一个那样单纯爱主的人，主并不需要很厉害的管教他，神只要收回他的同在，他就会心里很不安了，因为神的同在是他经常性有的，所以一旦失去他很敏感，他知道主不见了。这是主爱的计策，爱的管教。要这个渴慕神的女子真的学会顺服，学会与神同心同行。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主有什么地方不顺服。如果神没有特别的光照你也不晓得，那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的好好的花时间聚会，花时间祷告，花时间安静等候神，寻求神，继续跟神说，神，你要继续的光照我，启示我在我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。当我们愿意完全这样弃绝自己，把自己交给神， 深深的倚靠主，继续不住的祷告，而且尽我们所能的去顺服，我们会与主更亲密，而且更学会住在主里面。穆安德烈这样讲，他说当我们寻求与神更亲密的时候，神一定会赐下来，然后你会感觉到更容易在信心里头祷告。他说我已经学会一件事，每天早晨在祷告中遇见神，并让他管理我一整天的生活，这是绝对不可少的一件事。穆安德烈这样讲，他说我已经学会一件事，每天早晨我一定要在祷告中遇见神，然后让他管理我一整天的生活，这是绝对不可少的一件事，其他都可以没有，但这件事一定要有。那么雅各中这个女子，她受不了没有主的同在，所以她在夜间那个不容易的时间，她起来了，她在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，她锲而不舍地寻求心中所爱的主，因为她这样寻求神，把自己降服给神，终于她又得回主的同在。她得回神的同在以后，我们来看雅各四章六节，我们来看雅各四章六节。雅各四章六节，请你们读。好，好，继续读没关系。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你知道这次他是好不容易才有得回主的同在，所以第一次有主的同在，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，那个叫做恩典。第二次他好不容易得回主的同在，因为他花时间学习向自己死掉，愿意完全的顺服，所以他得回主的同在之后，他更加的宝贵，他不敢再失去神的同在了，所以他跟主说，主，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。你知道莫药就是你埋葬的时候用来高抹尸体的，而乳香是只有在焚烧的时候才会发出香味。莫药跟乳香是博士们来朝拜耶稣所献上的礼物，是预表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跟受死，苦跟死。所以雅各的女子她明白了，只有像主一样经历受苦跟舍己，你一方面继续不断的追求主，是一方面你要甘愿受苦，向世界向肉体死掉，顺服到底，你才有可能跟这位受苦受死的主完全的联合。只有拥抱十字架，彻底向天然的己生命死掉，才能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必须像雅各的女子这样跟主讲，主，我要往这个莫药山跟乳香冈去，直到我身上没有一点世俗肉体和罪的黑影。主自己这样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天天。所以天天舍己顺服遵守主的命令，天天继续不断回到里面去亲近主，去寻求主，这个是与主更加亲密的两条轨道。反正我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两条轨道，你应该也会讲了。天天舍己顺服遵守主的命令，天天回到里面去亲近主，去爱耶稣，你走在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不要偏离。因为这个女子她是这样子心存完全，所以主才跟她说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因为神看他的心是完全的，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 到了雅各四章九节，我们看主怎么夸奖他。四章九节，四章九节，请你们读：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。他说：“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。”所以那种渴慕与主更加亲密，而且顺服主的基督徒，他们可以夺主的心，夺主的心。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圣经，它的意思是，主一看到你呢，他就心荡神怡，神魂颠倒。心腹用眼一看，就捕获了主的心，就抓住了主的心。心腹因爱而顺服，就把良人的心给夺走了。这个向上的金链是代表顺服，因为箴言一章八到九节说：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向上的金链。箴言一章八到九节，所以你向上的金链就是你的顺服，你的顺服。所以当你的心常常这样注视耶稣，定睛于耶稣，而且你定义不计代价地跟随主、顺服主，你就夺主的心。良人要对你说：我被你的献身给征服了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所以主常常注视我们的美丽，他恋慕着我们，我们也常常注视主的美丽，恋慕着神。圣灵要吸引我们进入与主更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继续不断的爱耶稣，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，每一天重新领受天上的膏油，每一天学习在言行上顺服主，体贴圣灵。这样主要对我们说：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，你身上常常有圣灵的膏油。主要称赞我们说：我心腹，你的嘴唇滴蜜，好像蜂房滴蜜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。主要称赞我们的言语，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。主要称赞我们的行为，衣服代表人的行为。到了雅各第五章，试炼又来了，考验又来了，更亲密的关系要求更高的顺服，更亲密的关系要求更高的顺服。在雅各第三章，骄傲失去良人的同在，是为了叫他学习顺服。到了雅各第五章，心腹比过去更成熟更顺服，没有想到考验又来临。那个看守城墙的人打了他，伤了他，夺去他美丽的披肩。也许那个意思是试炼呢，是来自一些基督徒。但是心腹默然忍受这一切，他也有机会就谦卑地请教那些灵性比他还不如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。可是他仍然在那里忠心地为良人做见证，因为真爱不怕接受考验，就像真金不怕火炼一样。雅各这样讲，他说：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真爱跟信心是必须经过试验的，而试验的总目标就是要叫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要叫我们成为完全。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这是神有更大的工作要做在我的身上，对不对？神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，是因为神要做一个最美的工作，要叫我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 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，它提供一项资料，就是说那个一整片修长银白的白杨树林，这些白杨树林竟然是从同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成长而有的，所以他们享有相同的根部系统，而这些根部系统能够存活几千年之久。不论白杨树是不是还在繁衍新的生命，这些树根沉睡于地底，他们等待着火灾、洪水、雪崩，这些天然的灾害会在森林中清出空间来。当这些天灾开拓出新的空地之后，那个白杨树的树根可以再次感受到阳光的温暖，所以树根就开始又长出树苗，然后茁长成大树。所以对这些白杨树而言，自然灾害反而带来新的生命。所以雅各也提到，试炼不但能够使人的信心增长，而且能够使人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试炼会让一个人更多的来寻求神，更深的寻求神，所以他的灵性就会更进步，他就会更主更加的亲密。所以雅各中这个女子，她在试炼当中呢，她仍然对主思爱成病，思爱成病。所以当耶路撒冷众女子问他说，你的良人比我们的良人有何强处，哇，就开始讲他的良人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。他跟他们讲了良人十项的柔美属性，是在雅各五章十到十六节。从他那个做见证的内容，你就看出这个雅各的女子实在跟良人有亲密的关系，他对良人有真实的认识，良人在他心中是超乎万人之上，他认识良人的统治权，他认识良人的生命力，他认识良人的辨识力，他洞悉良人的感情，他知道良人说话的方式，他晓得良人的行动作为，他看见良人一直坐在宝座上管理着一切，他看见那个良人的荣美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知道良人的口极其甘甜，他深知他的良人全然可爱，是他的朋友，是他最知心的朋友。到了雅各六章二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我的良人呢，下入自己园中，到香花旗，在园内牧放群羊。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，在试炼中，他知道他里面是一个园子，良人呢就在他的园子里面，所以他在试炼中呢继续回到里面的心园去寻求他的良人，他继续的忠心的顺服他的良人，所以他继续走在我讲的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，所以他跟主的关系又更进一步了。我们所追求所侍奉的主是一个有深切的爱意恋慕我们的神，你知道他的爱不是，我爱大家，我爱全世界，我爱普罗大众，却不顾单一一个人的爱，不是的，他并不是这样，他爱你这个人，他的心被你那个诚恳真挚的爱夺走了，他看你如此美丽，他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，你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心砰砰跳。我们来看雅各六章九节，雅各六章九节，雅各六章九节，找到了，请你们读。良人耶稣看一个爱他 顺服他的人是特别的。这个人像耶稣怀的爱的柔情像鸽子一般，这个人像耶稣存这个完全顺服的心，所以良人称他是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。良人像只有这一个的爱是特别的。有一次有个基督徒去韩国服侍，有一天在半梦半醒之间呢，神突然跟他说，我对我孩子们的爱不是均等的。神跟他说 I don't love my children equally， 我对孩子们的爱不是平等的。他跟神说，神不行啊，你应该对我们每个人的爱都要一样才可以， You have to love us the same。 可是我告诉你，神对人的爱确实不都一样，神对只有这一个有特别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一个，他对神有一个极大的渴慕，他对神有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更完全的顺服。只有这一个是经过试验，仍然对神的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的。他更不会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掉他跟良人之间的爱情，他始终以良人为他的至爱至宝。但愿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只有这一个，你宁可失去所有地上的财宝，只求与主更加的亲密，因为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我觉得主好像丢一首我们不常唱的诗歌，我们来唱诗歌副篇32首，是我们一本黄色的。